骨太老。
欢迎收听戏骨太老，我是老公一号 Winnie，
我是老公二号燕燕。
今天这集比较特别一点，我们就是在 Instagram QA、有被问到一题问题，然后我们觉得可以深入来聊一下。就他的题目是说在美国大家会尝试认识美国朋友吗？还是都跟亚洲人接触比较多？有什么方法或建议？
之前在出来美国怎么活的下集有稍微聊到一下交朋友这个部分，但好像我们也是轻轻带过，
对，
那其实还蛮重要的，
没错，
所以想要就是开心的一集，然后深入一点聊这样。
OK，
深入一点聊还是深入聊一点不知道，
深入就深入聊，
深入聊一下這樣子，
深入聊一下。
然后也欢迎大家还没有 follow 我们 Instagram Silicon太老的朋友们来我们 Instagram留言分享，
然后我把 Silicon 太老拼出来，就是小老鼠 SILICONTAILAO，
就是台北那个 TAI 嘛，台湾的
TAI，
然后吧，我就是
LAO，
我不知道，我都乱拼的。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就先稍微聊一下啦，就是我们都是在卡内基梅伦的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Center 上学。
嗯，
那时候我们的环境其实跟我觉得跟一般你在美国念 Master 会有点不一样，
对，
就是我们的系非常注重的是团队合作，所以我们有一学期基本上是你会有机会跟系上一半以上的人就是同一组，然后去合作，去在短时间内开发一个小游戏出来，
对，一个礼拜吧，还两个礼拜，
对，然后就是这样一直去 rotate，
对啊，就是逃也逃不掉，你这个礼拜跟不同的人，假如有印度人，有美国人，然后有中国人，做一个 project 出来，然后 present 出来，然后好不容易做完，然后跟大家有点革命的情感的时候，你又被换到下一组去，然后再做一样的事情，再做一个很快速的游戏的开发这样子。
嗯哼，
人光认识还不够，你要跟他们合作，
对
对，然后有时候真的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做出些事情来，就会要熬夜什么，所以相处时间很长。
没错没错，我真的觉得那时候在学校，我们真的就是除了八个小时内你在家里睡觉以外，你基本上所有时间都是在跟这些人相处。
在这个环境底下，好像也是因为做这些 project， 然后变成朋友，然后比较
对，也是有因为这样子，然后反目成仇的，
对、啊、
都有，
又互相恨彼此。
对。美国人，我觉得我有个刻板印象，就是可能美国人比较爱当英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就是因为他们很会口说，很会展现自己，就会有一种状况是他们一直拼命说，然后可是并不
做
事。都没有做这样子。对，就的确是有这种人哦，但是也是有很多很认真在做事的美国人，所以这个不能以偏概全了，这个是一个我那时候来的一个小心得，一个观察。
我觉得就美国个人主义比较强，
对，
然后有时候他们发表他们比较 creative 的意见，他们就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对，
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听，然后我们会开始想说现在怎么办，要不要听他的话，还是我们在私底下再聊，这样子就会陷入这种两难。
我对，我
这其实他会觉得说，有些人会很强迫推销他们的
idea
给我们，因为在台湾没有这种经历，所以那时候就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听，然后其实也听不懂他在公阿小，然后就听，然后就点头，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说他的 idea 好像也是蛮奇怪的，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讲，
你不知道怎么去反驳对方，不知道怎么去，不知道怎么去合作吧，就是说。就是你也不能说 I don't like your ideas， 然后可是因为你也讲不出个更好的东西，这就是我觉得刚来美国留学，如果你在这种分组活动的时候，就会遇到这种问题，
就很尴尬啊。
对，
就是讨厌对方的 idea， 但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 present 我的 idea。
嗯，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尽量，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就可能用画图的或什么方式，就是还是要把你觉得不妥的地方去展示出来。
而且是做那种 game design， 就是很多很 creative 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不着边际，
嗯，
是没有对和错，只有能不能在时间内完成，
对，
到底能不能实践，
对啊，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就是可能因为这种被迫要跟合作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既定印象吧，就可能你就不会想要去找他们交朋友，是这样吗？就是因为你觉得他们有点难沟通，所以就不会特别去想要找美国人交朋友。
对啊，就是特定的一些美国人吧，就是系上有些美国人很好，有些美国人就是很喜欢一直讲一讲一讲一讲，
对对对对对，
那种人就 就撇开国籍来讲，我觉得美国人本身应该也不会想跟他们做朋友吧？
对，没错，没错。
有些人真的很奇怪，就是
让他们做自己啦，
就是很做自己这件事情，
也是一个冲击，
也是个文化冲击。就是说，啊，看怎么人可以这么鸡掰，这不是一个 teamwork 吗？
对，
你最后不要把它做错啊！你以为你是老大，心里会这样抱怨，
真的真的，
怎么那么鸡掰？而且还一副就是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的感觉。
就是、老子说的就是最
对，
对
对对对，就是我这种感觉，就说、嗯、啊，你怎么有这个脸？然后还发现，其实发现这是文化，嗯、
真的，
就是、他们文化可能就是这样教育出来，他们
就是很有自信啊，他们不会说像，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第一个很大的文化冲击，在交朋友的时候，就是他们讲很多东西都很有自信，可是相对于亚洲来的学生，可能就会比较谦虚保守一点。
对啊，我觉得亚洲来的比较希望就是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快点把它做出来，不要得到太烂的分数。我们就是非常的结果论，我觉得
我们系上有几个大雷。就是你知道，就是他，就是我们不是会每两个礼拜会 rotate 一次嘛，所以到时候就是大家会互相传说谁不好合作，谁很好合作，
都是黑名单了，
对，黑名单，
蛮好笑。
然后对，然后结果下就只要下一次分组，只要你那一组有一个黑名单，大家就会来，就是叫什么 send their consolidation，
对啊，就觉得啊，辛苦了，
辛
苦
了，辛苦了，
辛苦了，然后会准备看好戏这样子，
对，
然后就准备说你们这组完蛋了。
没错，
对，幸灾乐祸，然后祈祷下次不要跟他们分到同组。
没错，
对啊。可是我觉得现在想起来蛮好笑，就是过去之后，
它就是一个小型社会，
对，
小型社会的缩影啊，就是
公司吧。
对，你就是可以在学校里面就可以先体验到作为一个 startup 里面你需要什么样的人，你要 avoid 什么样的人当你的 coworker。
就我那时候开始想，我想成为怎样的人？
嗯。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个性或技能都是一个光谱，就可能我在 speak up 上面没有点这么多技能，那我不要学他一下，就是稍微的加一些练习这样子，
嗯，
把他们当成一个借鉴这样子。
对啊，都讲了这么多，都是在讲一些我们系上的事情，就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嘛，就是大家有尝试去认识美国朋友吗？还是都跟亚洲人接触比较多？
对啊，
我自己的话，我其实是有试着去。我们班上其实是有一个比较 diverse 的一个 group， 就是里面有新加坡人，有美国人，有中国人，然后也有印度人，然后就是我有去试图就是去融入那个圈子，就是去跟他们出去玩啊，去喝酒啊。
他们那个圈子是比较主流了。
对，我们是 popular kids，
就是、
okay.
不是我等下讲我的。那是那个差别。印度人长超帅的，然后
对，很帅的美国人、啊，
很帅
的
美国人、啊，
很漂亮的美国人呢、啊，
然后漂亮的美国人，可爱的美国人、
啊，对啊，很可爱的中国妹子啊，
然后能力很强的新加坡人啊 ，cool kid 这样子。
然后因为他们人也是真的很好，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但你的 perspective 我不知道怎样。
我其实蛮讨厌他们在一起的。
我是因为我是真的蛮常跟他们一起就是出去玩的，然后我觉得我讲一下我在这个群组里面的角色，就是你刚刚讲，其实大家都是一些很有个性魅力的人，
嗯，
然后我在里面就是算是一个比较安静的角色，嗯、我是一个 listener，
对啊，
对
啊，对
我就是通常比较多时候都是在听，然后去看他们在聊什么，然后去适时的附和，所以就是然后去观察那个 dynamic，、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一种可以交朋友的方式。重点是他们也是一群会 care 你的人，
对，他们其实人蛮好的，
真的真的，就是他们会去问你，就是他们可能发现你比较不讲话的时候，他们会可能会
cue 你一下
cue 你一下，就说诶那你想法是什么，或者、欸、你有没有看这个电影啊之类的、
其实这很重要，诶、欸、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有时候你是想讲话，可是你就找不到那个时机讲，
嗯哼，
然后你其实就会越来越闷这样子。
没错，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我知道我的英文不好，可是我听不懂的词，我就立刻问，我就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嗯，
然后他们都会跟我解释，所以我就是靠着这样子去把就是音听还有一些文化上面的知识去给补齐。
其实我也蛮好奇嘛，因为那时候就哦，维尼跟他们混在一起啊，哎呦，那时候哎呦，
我就是那个不太跟台湾人混的，我一开始是不太跟台湾人混的。
因为我的那一群是完全不一样啊，就是一个在阳光，一个在黑暗阴影下面这样子。那其实我那一群就是系上比较公认的一些边缘人。
我觉得不是边缘人，
边缘人吗？我觉得就是比较怎么讲啊？
我觉得你们是酷的，你们 too cool to be friends with us。
我不知道，反正我那时候来美国，其实我也没有太跟台湾人来往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刚来美国，心情真的蛮抑郁的。我那时候其实有股推力把我推开台湾圈，我就觉得说不想再跟那么多台湾人来往，就觉得很腻这样子，就想要就是转换一个心情。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跟不同新的人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这样子，
重新认识自己吗？
也不是认识自己，对，而且大家会觉得我很阴暗，这样子，我会根本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在迎新，知道叫什么？
迎新派对，
对吧、啊、？Orientation 学校的 orientation，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烦，那时候觉得说大家都在 social 很烦，然后我说干不想 social， 我就不想认识大家，来日方长，干嘛要在第一天这么努力？
就是
感。在那边social，然后我就去抽烟，然后发现就有个韩国人在那边抽烟，然后他英文没有很好，然后我其实我英文没有，但我英文比较好一点，然后开始聊的时候你怎么在这里？然后那韩国人就说我也不想认识大家，然后那时候我们都觉得说确认说我们两个都是边缘人这样子，确认彼此的身份，我们两个都是边缘人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抽烟，那是我在系上认识的第一个朋友，然后之后。就是因为会抽烟的关系，然后就又认识了一些印度人，然后一个犹太人，然后他们也是不太跟怎么讲，也是不太跟系上有太多的
互动。
有一是犹太人，犹太人他是一个音乐家，然后他烟抽超凶啊，他烟抽超凶，然后我那时候就去吸烟区，然后就跟他们耍废啊，就跟他们，这就其实我们个性都差不多、啊，然后都是比较没有这么popular 这样子，
就我觉得你们真的是，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缘分，就是你能找到你那个群组，然后我能找到我那个群组，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契机。你这样想想其实蛮难得的，
蛮难得呢，就是要在茫茫人海中，然后语言隔阂、文化隔阂，你可以认识一个
对
跟你合得来的人，
没错，
对啊，我觉得就是很幸运，就是对方尊重我们的文化，他想要知道我们在干嘛，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其实还蛮难的。因为其实很多美国人或是本地人或是其他国家人，他们可能对你的文化一点兴趣都没有。
哦，对。
那这样就根本就没办法交朋友。
其实我觉得不是说你一定要把你的文化 promote 出去你才是在交朋友，你知道吗？就是其实都还是用你个人自身喜欢的东西，就是可能我对美国的音乐，你说就是他的 pop culture 啊，他的电影啊，就是动画、啊、这些都是我本来就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就用这些去当话题，就跟他们聊。
对啊，就那时候也是因为音乐关系，然后跟美国人谈得来这样子。有一个迎新的活动嘛，
对，
叫做什么 Adventure Module 还是？
对 ，Adventure Module， 我靠，
很奇怪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 Adventure Module， 一个冒险的模组。
对，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点像台湾的那个叫什么迎新宿营啊，
迎新宿营，对，
没错没错，高阶一点的迎新宿营，
对，住饭店的，住饭店的迎新宿营，
对，没有教官对你吼叫的，
对，没有那种几百学长在那边靠北的，
没错，
迎新宿营。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说，他一个人就是坐在椅子上面那种，旁边路边的椅子，然后再弹他的曼陀林，他带一把曼陀林，就是弦乐器，然后在那边弹。然后他完全都不屌旁边人在干嘛，然后那时候觉得说看这个人也太边缘了，而且我觉得他年纪也比我们大
啊，对啊对啊，
他们比我们大概大十岁了，然后我就觉得说还蛮好玩的，我就搭讪他这样，反正就是跟他聊一下音乐，跟他聊一下我现在台湾在干嘛，然后他讲说其实我很喜欢音乐这件事情，然后就开始聊比较多这样，
就你是有可以深入跟他聊一些话题，
可以啊可以啊，他们后来都变成我的 startup 的伙伴了，创业的伙伴，所以有一段时间还没闹翻，
讲了这么多，后面全部闹翻了，
干全部闹翻了，不要跟自己朋友做 startup， 就是
对，好，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那个可以讲
惨痛经验，
反正还没有闹翻，其实我们的情谊很强壮，我们是可以分享很深层的东西，就是彼此分享我们的不安全的。觉得 insecure 的东西，然后我们一些家庭的东西，就那时候其实是把就变成个家人，
哦，
就两个 brother 这样子，
对
对吧、啊、对吧、啊、对吧、啊，
哦，好可惜哦，这样想想，
可是就是这样嘛，就是没有再联络了，
嗯，
比较少联络啦。最近他生日有祝他生日快乐，可是也是另外一个印度人做润滑剂这样子，他那时候没有参与，然后可是他就是跟我们还是很好，
嗯哼，
然后他就当润滑剂说，欸，生日快乐，然后我也顺便回一下，因为我们有个群，我们大概一年只聊一次吧，
就是各自的生日稍微
没有，就只有印度人提我们才会提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还我还蛮珍惜这段友情。
对，
就是真的在国外交异地的朋友，也是真的是交心的那一种。
嗯哼，
就是不是酒肉朋友，就不是只是玩一玩，或是我去你家吃东西之类的。
我的是酒肉朋友，
没有啦，没有啦，我没有要这样子定义，
没有没有没有。
对吧？可是我觉得他们那时候就对我来讲很重要啊。都当然我老婆也很重要忘了讲老婆也算朋友啊
老婆也算朋友齁
对啊当然啊然后是最好的朋友啊
诶、我觉得你在想 adventure 吗我就想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有个很酷的 moment 嘛就是我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圈吧 fire ring 那种、然后你就是篝火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在就是我们在炉火边就是谈心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 moment 就是好像跟一些人就是去聊
哦，我记得那个 moment
对然后我隔天就是我们有一个活动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要画我要画画就对了反正我就是把那个 moment 就是把它画出来我记得后面就有一个美国人就会跑来跟我说我非常喜欢你画的这一个
我非常喜欢你那个告白啊
就是不是他说非常喜欢我画的那个
画的东西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special 的 moment对，
我以为他直接找你告白，我非常喜欢你。
是一个女生啊，不是男生，好吗？
其实那时候其实有点尴尬，就觉得哦，怎么这么温馨，怎么那么烦？就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
越温馨的，
越温馨，我就会开始排斥
哦。
我为什么我想去抽烟？然后我就抽烟。我会找在韩国人哪里
看一下他跑了没
我不想我受不了这么温馨的 moment 没办法
这些朋友其实我们就是学期中都是还是有约出去玩就像什么去泛舟啊那些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我被蜜蜂我被黄蜂叮
哦真的啊
对我看到那个黄蜂躲在就是我们不知道换裤子它躲在我的裤子里面
很会躲欸
很可怕你知道吗
很会躲欸
我一穿上去它就在里面疯狂折而且你知道就是我是 legging
哇看那是完全
我躲不开
零距离的接触
对然后反正我就是超惨我就是被黄蜂叮我的腿
叮爆
对被叮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痛不欲生因为我第一次被黄蜂叮、然后好险是我没有过敏然后我那时候就而且当下就很慌张那时候在树林里面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也是就我那些朋友就赶快就是去看附近有没有什么药局处理一下这个蜜蜂的伤口就是这样那时候就觉得哦，他们其实很可靠。
对啊，我觉得大家都蛮可靠的。
毕业后啊，就开始因为大家也是分散东西，就开始也会比较少联络。但就是偶尔，我们之前有一阵子就是会说，每一年我们都要去 Six Flag
哦，游乐园
玩。
那你们有哇、哦？你们好好高中生感觉，
我就是很高中生啊。但后来也没有了，就是有连续两年还三年吧，就是我们真的是都有去那个 Six Flag， 我们而且我们是挑他的 Halloween。那个派对
的
期间去，
那个蛮好玩的，
很好玩，就是他会有很多鬼在那边扮，就是装神弄鬼，然后去吓你。
装神弄鬼，
对。
那我讲这个回忆，我觉得之前创业伙伴他们，我们都互相送生日礼物，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仪式感。
哦，
我觉得最感人的一次就是我生日的时候，毕业之后我生日，因为我以前有弹吉他，然后可是我来美国我就没有再弹任何吉他，有时候三不五时会讲说，我觉得我想要再重新弹，可是那时候我没什么钱了，我也不想买吉他。
嗯，
然后他们都买一把电吉他送我，
哇，
就是二手的电吉他，
哦，
很感人啊，
都还不错，就是他们是有
你的心意，
有这心意，哇，
就我那时候我去办公室的时候，看到就是一个吉他的盒子，放在那个办公室的墙角这样子，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我才又开始重新弹吉他这样。
不错，好感人哦，
很感人啊，
很感人欸，超感人的，
很感人哦，对吧？
我觉得你那群是真的不错的朋友，
他们都男，这群男生嘛，他们都是说什么 Happy Birthday Motherfucker 之类的，就是男生的，
bro,
对
，Pro 的口气在聊，
对啊，
好可惜，真的是不要跟好朋友创业啦。如果你珍惜这个友谊的话，
我觉得你要如果跟好朋友创业的话，一定要找一个会赚钱的
，OK。
然后可能你们会到下一个阶段怎么分钱，那么闹翻，这有可能。会发生
都有可能了，
对，至少要先赚钱。可以聊一下啊，聊一下那个台湾留学生的社会观感。
哦，可以啊，
对啊，就我觉得，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要来美国交 美国朋友或是台湾朋友，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台湾那边对留学生的一些压力。
嗯哼，
就是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长辈啊会讲说啊，如果你来美国你都跟台湾人混在一起，那你就不要去美国，就待在台湾就好。
嗯哼，
或者说什么你要快点交美国的朋友啊，就是你要学英文啊，
嗯，
这样知道人家才能帮你啊，
嗯，
才能帮你改履历啊，然后找工作啊，或是怎么样啊，帮你课业上，就是你因为要学好啊，快点跟美国人混熟一点。这我觉得出发点都是非常的功利主义，对，非常功利主义，
就是一个，我就算是一个长辈的既定印象吧，对于
对啊，
你去国外留学交朋友，
可是我觉得平辈也是一样。我觉得不止长辈、哦、我觉得可能在台湾的平辈可能也有这种感觉，
嗯，
就是会觉得说如果你的 IG 上面都是台湾人，
我觉得自己跟自己也会有这样感觉，
对，都会有自己感觉跟自己过不去感觉，
对，就是自己也会自己说服自己说不行，我来国外了，我一定要去交国外朋友。
我觉得台湾留学生又有一种自卑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但是我觉得我多少会有一些这种，就是从小到大可能耳濡目染，你要学英文因为要学好，然后我就觉得美国那边的、嗯、美国就是什么都比较好，就感觉会觉得说美国人好像什么都比较会，然后他们的教育也比较好之类的、嗯、就是比较自由啊，所以他们思考比较灵活啊，所以他们做的事情一定比我们
嗯，
并蛮会做这样子，一开始去会有这种比较矮化自己的感觉，我自己是有这种感觉、哦、这件事情会让我会觉得说就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嗯、自我设限了，
对，我对有点自我设限，就会觉得说我语言不好，然后我不在这边长大了，对啊，就会有点自我设限。
我那时候有个很好笑的故事，就是你刚刚讲你有自卑感，我其实觉得我应该是很有自信的人，
那很好啊，
我那时候觉得我的英文还不错，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有自信到什么程度，我自信问那个美国人说，你觉得我讲话有口音吗？
他怎么那么你很猛
欸，
很拽，
我超拽的、啊、然后那个就说当然有啊，然后
哎，就很难过，
对，我就吓口，说
我怎么会有口音、
哦、我怎么会有口音，我英文不是讲的还 OK 吗？然后后来发现靠北，真的每个人讲话都有口音好吗？
对啊，你不是 native speaker， 就算 native speaker、
啊、
他有程式也有不同的口音，
没错，反正我就觉得我好好笑，我那时候就是有自信到这个程度。
你怎么这么有自信？谁给你的？你给我一些诀窍。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反正我觉得好好笑，不知道小朋友吧。
你是有喝酒啊？
没有啊，而且小朋友很白痴欸，我觉得我是问
你可能就是对自己的声音很有自信这样。
也不是对自己声音很有自信，就是我觉得英文我没有到很差吧这样子、
哦、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可能我对于口音这个 accent 这个东西我不是那么的 care， 就我听不太出来吧，应该怎么讲、哦，
那这样你很好欸、嗯、很厉害欸，
就是想说哦啦，反正有口音就是有口音、
啊、问这个问题，我在讲口音，来美国会大家会开始就是听不同国家人讲口音嘛，然后就觉得
印度口音，
印度口音啊，就是那时候大家觉得很难懂，
嗯，
其实花很多时间才
听懂，
才 pick up，
对，
才听懂他们讲的话，
没错。
但是其实我有问过美国人，他们其实比较听得懂印度人在讲英文，
真的
就是跟我们比起来，
嗯，
我们或会中国人比起来、
嗯、
他们反而会觉得印度人的英文比较好懂，
对，
那是因为他们的抑扬顿挫或是断的点都是比较符合美国人说话的方法，
哦，
对，所以他们其实是听得懂，可是我们对我们来讲就是干就是听不懂，
真的很难懂，
有在电话上面讲更难，
但现在适应后就是它就是一个你的优势，你就是我可以，
对啊，听得懂啊，听得懂，但是其实我觉得美国人或其他人他们好像都不太 care 说你讲话有口音这件事情上面，但是我发现说有时候如果跟台湾的人相处的话，他们会去纠正你在讲什么、嗯、来美国有些台湾人会觉得说他们是外交官，这样小小外交官，就是他们言行举止就是代表台湾，所以他们会希望就是比较完美的去，知道吗，
嗯，
去代表台湾这个国家，所以我们讲话要很清楚啊，我们要很有礼貌、啊、我们不能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啊、
嗯、
就是会觉得说大家都把自己看太重
哦，很累耶，
你一个人想要代表着台湾，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觉得我没有被纠正过口音这个事，可是我有被纠正过发音。
哦，对啊，对啊，对啊，口音
跟发音，这个美国人也会纠正你，他有些他会，
嗯，
就会跟你讲说应该要这样念，像什么，我之前才被我老板说 module model 两个，还有一个 model，
跟那个弹窗吗？是 M O D L 那个 UI 的弹窗吗？
对对 ，MODAL， 就是我之前在做这个 model 的这个
iOS 要这样讲，要讲我就直接讲 pop up 就好了。
对啊，我本来想说靠北我为什么要自己，因为我原本也是用 pop up， 然后
对、啊、
可是我看很多那个 official document 什么，
那是 iOS，
然后他们就会
用、啊、
就会用 model 这个词，然后我老板就提醒我说，我觉得你最好发音清楚一点，要不然人家会 confuse。
啊、你可以用 pop up 或是 prompt。我觉得 Android、Google 他们是用 prompt， 那个很难念。我觉得为什么要取这么奇怪的名字？苹果也是很奇怪。
对啊，反正就是会有遇过这种。然后我其实被纠正过蛮多次的。这是刚刚只是我想到一个例子，这个应该是一个笑话，就是变色龙的英文。
我不会念，我现在不会念 C 开头的
chameleon。
对，
然后我一开始念什么龙？
什么龙？听起来好像韩语啊，
这个是这个是源自于那个 How I Met Your Mother，
嗯，
里面那个男主角 Ted， 他长期就把那个 chameleon 念成什么龙，然后后来被他的学生纠正，
这蛮好笑的，
这蛮好笑的，对，反正我就是被那个影集影响，然后我也不小心把它念成什么龙，就很好笑。Anyway，
我要跟我老婆约会的时候。他也会故意嘲笑我的发音，
真的
可是我不会生气，我觉得很好笑。
他怎么？你要不要模仿一下？像什么发音？
就是那个 AI 的音啊 ，A 跟 E 会混在一起。就是 I get it, I get it。然后我有时候会不小心想 I gay， 就是就变 A， 就变 A 的音，
uh-huh.
然后他在模仿，然后我觉得超好笑。我就希望他快点模仿多一点，然后我觉得很好笑。然后他就学我讲话这样，然后我有时候会创造新的字这样，最近创造的字叫 danger， 是、
嗯、
从 danger 翻来的。
啊、danger 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就是 danger， 因为我觉得说 danger 比较 make sense 这样。
啊，说这个发音
比较 make sense 啊，对吧、啊？什么都是 ger 嘛，
嗯哼
，eager， 对吧、
啊？很
要发音成 ger 才比较 make sense。
哦，
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说 danger 或者说 dangerous。对，
故意的
dangerous， 对，我会故意这样讲，我就我自己的话，我的英文话，
嗯，
然后他也会学，我觉得很好笑。
那其实说那么多，就是你要不要讲一下？你觉得最快的方式是什么？
最快的方式就是找一个美国人 dating 啊，所以跟美国人交往是最容易 blending 这个文化，
嗯嗯嗯，
对吧？大家觉得说为什么我交到美国人的女朋友？
那对啊，哎，我也蛮好奇的。
不知道哎、欸，我总认识的，就跟他一起做一个 project，
嗯哼，
就觉得说他。很不一样
哦，
就是他很独立，然后他很有自己的
想法，
然后他也不会去依赖人家，
嗯哼，
就是他什么都可以自己做
，OK，
散发出这种 leader 的感觉
，OK，
对那种 leadership，
對對對
我会觉得说就是还蛮吸引人，
嗯嗯嗯，
就约他，就是 text 他，
哇，这样 text 他、哦，
跟我说，后来他发现说什么，他其实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还有时候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就变成迷惑。
英文吗？
对啊，讲英文啊， oh. 就是 text 英文的。
哦、oh, ，OK。
他跟我讲说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他就说你现在英文很好很多了，都是跟你之前 text 我比起来，
oh.
我现在比较知道在讲什么。就以前我其实大部分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就很奇怪这样子。
那他还是
对啊，
蛮很好哎、欸。
对、啊，你结果论来讲，你 text 很烂、
嗯，
或是你英文没有说很好，其实又不是个问题。
没错。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勇敢吧，就试试看
这样，
就试试看这样子。
哦、oh, ，
就我喜欢试试看了、
啊，试试看，
对啊，试试看，那试试看会怎样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试试看这样子。而且我觉得美国人他们女生在意的也不是这个东西。
那你觉得他们在意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还蛮在意你不是一个变态。
就是所谓的变态是什么？就是讲话很 creepy。
应该是这样子讲，就是我觉得美国人太多怪人，美国太大太多怪人
哦， oh.
所以他们的 bar 还蛮低的。
OK，
就是不要是个变态，你不要是个
怪人，
你不要是个很 creepy 的人。
嗯，
其实你就已经踏过那个门槛，对吧、啊？不要讲一些怪话，你不要歧视女生啊，嗯、你不要讲一些黄色笑话、啊。
对哦，我觉得黄色笑话绝对不可以在美国讲，这个超严重。我在这边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跟我讲黄色笑话，因为我跟你讲，你在美国讲黄色笑话会对女生不尊重，你这个人的下场一定就是被所有人讨厌，就是那个 reputation 一下子就坏掉了。就是学生在职场不可以讲这些东西，所以你只要讲的话，基本上都会有问题。
你也不用说要长得很帅，你也不用说你英文要很好，或是你要很有才华。
嗯哼，
我觉得就是做个正常人就好。
就是你要真诚对待吧。
对，真诚对待。我觉得美国女生她们没有说很在意这些外表的东西。
那你觉得就是跟她开始 dating 后有帮助你去跟其他的美国人交朋友吗？
哦，当然有啊，当然有。其实跟她 dating 的过程就可以知道美国文化怎么样，就是可以更深入这样子了解他们的文化，而且她会把我介绍给她的美国朋友认识，
对，
是他们的对话，他们的谈话怎么样。因为就是毕竟学校还是比较单一的嘛，
没错，
对吧？学校都是在讲 project 或者讲比较单一的话题，可是如果跟他朋友一起吃饭或是一起干嘛的，其实就有比较多机会了解比较深入的东西吧。
我觉得是真的还是有一层不一样的。现在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你要真的去跟 native 人的文化，你要了解那些还是蛮难的，就又更深。你真的一定要有像你说你的老婆或者是你的很深交的人才有可能把你拉进去那一个文化。你一般人很难进去，你在这边你自己创作，就是等于说你是还是把自己的原生文化带到这个环境，然后自己在生活，对你很难去融入到他。
对，比较难啊，就是对方要跟你讲这些事情，他也要花时间。
对，
对啊，他干嘛要为你一个不熟人？
对啊，
跟你讲那么多，
嗯哼。
可是相反来讲，他们也很难进入我们的核心文化。
对，这倒是。
我觉得反向思考其实是公平的啦。
没错，就我们在讲的这些文化、这些梗、迷因什么的，
对啊，台湾的迷
因都不一样。
对，我老婆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其实有时候也是需要，就是跟台湾朋友聊天，或是跟讲中文的朋友，
来往
来往啊，一定要的啊。我就是在这个环境上长大的，没办法，就是切除这样子。
对，好啊，那我们就前面这个交朋友的一个过程跟我们的想法跟心得
总结一下好了啦。总结一下，第一个你要有自信，不要想太多，不要去在意台湾那边对你的社会观感什么的，要把那些杂音关掉。就是你要努力去过自己的生活，然后去观察你觉得这个人值得交朋友，不管他是台湾人或是美国人，如果你觉得他是个可以交朋友的人，就去交朋友。
对啊，对啊，
不要管那些什么奇怪的定义或是标签之类的。
没错，我觉得交朋友也有层次，你要去懂得去区分他是哪一种朋友。有些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酒肉朋友，就是你出去玩的时候可以找他。
对，
然后有些是你比较需要可以深入到你的核心的话，那你就是可能要深交的朋友，那这些你就是必须要经由时间去 build up， 然后你也要敞开心胸。
对啊，敞开心胸很重要啦。 对，不要在美国人面前抱怨美国。其实美国很多缺点，服务很烂啊，或者是要给小费啊，或者是犯罪率什么的，大家都知道啊。你不用，美国人都蛮 nice， 他们都会说，哦，对啊，我也这么觉得。其实谁会喜欢自己国家
的，
对啊，谁会喜欢自己国家被一个外国人批评？
没错，
这是一个小小的潜规则
哦，
对
吧？没错，
其实他们其实蛮讨厌，就是。
你来这边跟我们生活，然后你又要抱怨我们的文化。
对啊，又没有人拿着枪抵着你申请学校来这里。
对啊，又没有人要你来就是申请绿卡这样子。
对啊，我们欠你是不是？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 Q&A 环节。
哦， Q&A 环节。
OK。哇，等一下，这一题又好难啊。刚来美国工作，但都是 work from home， 想知道有没有推荐认识台湾或是亚洲朋友的管道。哦，我觉得这边正式朋友都是一个带一个，
对吧？一个带一个，
一个这是比较方便的方式。
不然来上戏骨台啦，认识我们一下。
通常都是这样啊，就一个带一个，就是你可能这个朋友帮你带到另外一个朋友，然后你也是就是这样子，大家都聊一聊，认识一下，有没有聊得来的？我觉得主要是你要积极吧，积极的去 reach out。哦，我有一个小故事，我那时候刚到圣地亚哥，我没有台湾朋友，然后我非常迫切的，因为说也不是迫切，就是我很希望可以认识一些台湾人，所以那时候我做的事就是我去 Facebook group 去找台湾人的群组，然后我看到他们有一个中秋节的活动，所以我就是有特别跑过去参加这个中秋节的活动，然后而且刚好他是有 UCSD 的学生，所以我在那边就认识了一些比较年轻的学生朋友，其中一两个女生，然后我就是有他们的交换联络方式。
哦，那是台劳三号了，对不对？
不是，不是因为这个方式认识的，
哦，这个，
对，然后是另外一个，然后另外几个，然后我后来就是有就是算是比较积极的去私信约他们，可不可以一起出来玩，一起吃饭，这样就是也是 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交一些台湾的朋友。
嗯嗯，
对，就是这是一个方式。然后还有就是你如果喜欢打球的话，我觉得在矽谷这边蛮多球团的。
对啊，打羽毛球、啊、
打羽毛球，
打排球。
然后我之前在圣地亚哥是打排球，也是混进去 UCSD 的那个球团里面打球。这是我觉得可以认识亚洲朋友的一个管道啦，打球蛮不错的。
打球，对。
第二题，在美国的中资工作经验是什么？我觉得这边的中资应该就是指说
中国背后是中国母公司这样。
对，这个的话我们有经验，但是我觉得会讲蛮长的。
对啊，讲蛮长的。
基本上快速讲过的话，就是有两种，一种是中国人在这边开的公司，第二种是中国的公司在这边开分部。其实这两个文化是会有不一样的。
对。蛮不一样的，
蛮不一样的。
对啊，其实如果是本部在中国，其实这个文化还是比较中国的感觉。
对，就是可能说996啊或者什么的，
没有到996 可是就是其实很多决策权还是在中国那边。
嗯哼，
都变成说这边可能就是一个执行的单位。
对，
所以你可能就会比较累，这样比较多想要执行的东西。那我觉得如果你的 co-founder 什么的，你的 founder 都在美国的话，
会比较
美式一点。
可是我觉得其实也没，我的经验的话，我之前的那间公司我觉得也没有到非常的美式，他还是因为他的 CEO 跟 founder 都是中国人，所以他整个带来的文化基本上就是亚洲人的那一套，就是你要努力工作，你不在位置上工作，你就是在偷懒。这是他们真的
干好累啊，
他们真的都是这样想的。
这样好可怕啊。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我向往的工作环境。
嗯，
那有些人是可以接受的，但就后来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决定要离开。
对啊，
对，
我也是差不多，太小气了，
太小气了，
太小气了，太小气了。
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好奇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再讲
一
下。对，
今天很多好笑的事跟你讲，
很累哦。
啊、
我们很多那个精彩的故事啦。最后一个问题。Podcast 从写脚本到剪辑完毕要花多久时间？
其实我们没有写脚本，我们都写个大纲这样。
我们的脚本算写很快，
都写一些 bullet point 这样。
对，我们是写 bullet point 的，所以我们其实不是非常的专业啦，但就是这样子写脚本很快。然后我觉得录音跟剪辑是花最多时间的，录音大概就是三四个小时，
三个小时。
对，
因为不可能一来现场就像来维尼家或是来我家就开始直接录。
对，
都一定要
set up，
然后
调整
一下，然后
吃个东西，
然后吃个东西，喝个东西，喝个手摇，然后 warm up 一下。
对，
就是没办法一下都进入状况。
对，录就三个小时，然后剪的话大概再花个
四五个小时，所以一集大概也要花蛮久，大概8个小时。
一天打工仔的生活，
一天打工仔的生活，
对啊，
对不对？
那就今天的问题就是到现在这样。那如果大家有些问题想再问我们的话，我们每个礼拜五都会在我们的 IG 上面开一个 QA 的环节，我们也会把前一周的 QA 题目跟回答都稍微就是简化放在上面，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去我们 IG看这些内容，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真的随时私讯我们，或是礼拜五的时候来问我们问题。
欢迎大家问问题，
欢迎大家。对 ，OK， 好，那今天就先这样，
大家拜拜。
哦，对了，我要说，记得帮我五星好评一下。
对，五星好评，发了五星好评。
OK，
拜托了，
拜拜，
拜了。